谢赞美你，谢谢你常常把我们聚集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也知道时间过得是如此的飞快，我们转眼已经查考了，学习了旧约圣经，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了新约圣经。我们实在是为着这个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也是一个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在你面前如何珍惜光阴，如何能够把你在地上所要赐给我们这些日子能够用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晚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个新约开始的时候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也求你越过人的软弱，借着圣灵把你自己启示给弟兄姐妹们。晚上盼望着各主的读经都有生命的供应。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新约圣经，这实在是很快，而且是我们39卷的旧约圣经已经都查过去了，那也算好像我们也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盼望着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再重新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在一起的读经生活，我们盼望着每周还是能够坚持来把这一卷书读下来，然后我们那个也在一起有些比较好的交通。那我想我们今天要查的是马太福音，我们先来读几处经文，先来读几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啊，我们就先读第一章的第一节。找到了之后，我们还是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那我们就下边这段家谱先越过去，我们再翻到第五章。第五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第三节到第八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找到的人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读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到二十节。十七节到二十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好，我们把二十节也读一下啊。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那请弟兄姐妹翻到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到第十五节，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所以你们祷告的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就先读到这儿啊。这是第六章，我们再接下来翻到第十二章。十二章我们从第三十八节读到第四十二节，十二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站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站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好，这第十二章的，我们接下来呢再翻到第十六章。十六章我们从第十三节，我们读到第十三节，我们读到第十九节啊。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我们再翻到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我们从第三十二节读到第三十六节。二十四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就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好，最后我们再读一处，是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二十八章，也是最后几节经文。二十八章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到二十一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本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儿。那感谢主，马太福音呢里边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盼望着晚上我们能借着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和大家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一同有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概述哈。我们的纲要上也列了一些，但是这个纲要也不是特别的全，盼望着弟兄姐妹们回家的时候能够再多读一些。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完成了旧约的学习哈，现在刚刚进入到新约，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大的转变，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那在这之前叫做公元前，之后就是公元后啊。我们现在是公元后2018年，那就是说这是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啊。这个新约和旧约的转变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那这个不仅仅是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神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那上一次灵环弟兄在这边跟我们交通，一起交通到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呢是旧约的最后的一卷书，在那边之后 大概有400年左右的时间，神没有漠视，神没有说话。那这段时间，这段400年的时间呢，在一般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中间就叫做两约之间，也有人把它叫做神沉默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知道神并没有好像放弃或者是被动的沉默，乃是呢其实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里边也就有一段非常宝贵的话。那时候上一次我们也读到哈，就是第三章的第16节，说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归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这段话呢，就是神好像放在旧约的时代的最后的一段话。那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让人看见一个希望的一段话。那这里边讲到神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百姓，乃是说耶和华，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如果世上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群人，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神在那边是侧耳而听。啊，这个词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说侧耳听的，那我们就是听一些非常重要的话，或者是说年轻人要听年老人讲话的时候，一般用到侧耳而听。那现在这句话是说耶和华侧耳而听，就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要听在地上这些卑微渺小的人在彼此谈论。那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就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一直在地上寻找一群能够他所使用的人，所以他一直在那边侧耳而听，并且更宝贵的说，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要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有些人如果在地上是敬畏神的，如果他们心中思念主耶稣基督，思念神的，那这个人呢是蒙神所纪念。所以不论是在外边的环境当中是怎样黑暗的，但是我们的神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段话。那也正是其实虽然从外边看好像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时代，神很少有漠视，神没有使用他的先知，但是神呢是一直在工作，在等待。神在这段时间的历史当中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因为神说呢，在马拉基书第3章17节哈，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归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就是有一个日子神所定的，在那个日子当中呢，神所拣选的这些人要归他，要特特的归他。这个特特的归他是我们中文里边这个翻译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词，所以这边讲的是说特特的归他。这个词在它的原文当中，在这英文里边是好像叫 peculiar， 在原文当中呢也是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件，神要做一个特别的工作，使一群人能够完全是属于他的。所以神在这边一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就这些属于他的人要特特的归他。就是在地上一方面有一群人是跟万民完全不一样的，那也是呢这群人也是完全是属于神的。并且神说呢，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这就是新约的开始，是神连续的开始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在那边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神一直在做一个预备的工作。从旧约转变到新约，当然对于世人来讲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呢，从律法的时代转变到恩典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犹太人有一套律法，记载在我们整本的这个旧约的圣经里边，那是非常详细的一些条例。那神为什么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要他们如此给他们如此详细的这些每一件事情具体的，包括吃住行生活当中非常具体的事情给他们非常严格的一些规定呢？神说是这些人让他们与万民不同， 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所以这个目的，这个律法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与最重要的是与万民不同，让他们真正的能够成为一群属神的人。并不是在他们生活当中好像设立了很多的限制，用我们现在的话好像说有许多的条条框框，不是，这不是神的本意。神的本意呢，乃是在他地上要拣选一群人，这群人和世上的万民是不一样的，他们无论在生活行动和他们所有的这些生活服饰上，跟世上的万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要选一群要特特属于他的人啊，他拣选了犹太人啊，作为地上的一个。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神一开始的目的，神的最终的目的是所有他受造的人都要在他面前蒙福。但是在历史当中呢，神使用了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啊，作为他的一个器皿，在地上来工作啊，这是神在旧约时代的一个工作，那是以律法为原则的。所以当旧约转变成新约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这个时代呢，是以恩典为原则的时代，也就是约珥书里边那边所讲的，他说耶和华有个日子，到那个时候呢，凡求告他名的人都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信主，是只要需要求告就可以的，我们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在献上许多的牛羊，很多的条例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呢？因为神那个时候已经应许了，当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来到，就是神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今天是进入这个恩典的时代，是凡求告他名的人就可以得救。但是这个时代有一天也要结束的啊，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世界，要是蒙世界得着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恩典的时代就结束了。所以这也是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在这个恩典的时代能够更多的传给人啊。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无论是从时间上，神工作的性质上，都是一个极大的转变。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下啊，这在新约和旧约这个时间当中啊的一些历史的概况啊，就是在这段时间这几百年当中，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什么，神在做一些什么样的预备的工作，在等待他的儿子再来到的这个地上啊。所以在这四百多年的当中呢，首先是从这个犹太人的政治的环境上，他们一开始是受到这个波斯帝国的一个统治。那我们当然在那个时代呢，神就兴起了这个所罗巴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第一次归回是由所罗巴伯带领归回的。那他的工作我们从旧约里边知道，主要是重建圣殿啊。之后呢，又有以斯拉所带领的这个归回，他这个归回主要的工作是重振律法。所以这个圣殿已经建起来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在外邦已经待了70年，有的时候有些人更长时间了，因为第一次回归是70年，那过去又过去了几十年之后才有第二次的回归，所以有的人可能在那边已经待了很多年啊，所以还有很多是新生在外邦的，所以他们对律法并不熟悉，他们不知道怎样来敬拜神。所以以撒第二次回归呢，是重振律法，然后是尼西米所带领的第三次回归，那是要建立一个城墙。所以神要需要有一个，不但需要有一个敬拜，乃是需要有一个呢属于他的国度的范围，这个墙呢就代表可以拦住仇敌在外。所以这是在那个时代的当中的一些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之后这个世界中东的地区的历史呢，从这个波斯帝国就转化成了这个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当然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去世的，但是他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读到，是用一个那个独角的山羊和一个公绵羊和公山羊他们之间的争夺，是马代和波斯是两个角的，那个独角的山羊呢就代表这个希腊帝国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并且说他是在那个水面上 好像跑起来如同飞一样。所以希腊的军队的特点就是他们非常快啊。那当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占领了之后，就给整个中东地区呢，或者是整个全世界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希腊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希腊文字的影响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整本这个新约圣经呢是用希腊文写的。那希腊文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啊。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听见过啊，比如说圣经里面所讲这个爱子生命，用希腊文里边的都是不一样的词，但是它所代表的都是非常有具体的意义的啊。有人举了例子，比如说如果他用说我爱我的父亲母亲，我爱吃冰激凌，这两个爱在中文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要在希腊文里边用混了的话，那就可能会造成一种是侮辱性的这个词语哈。所以希腊文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准确描述性的词这个文化，好像神也是在这边做了一个特别的预备的工作啊。那当主耶稣基督快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希腊帝国就被罗马帝国所取代了。那罗马帝国给人类带来的呢，就是他们的法律啊，他们的律法律哈，就是还有呢十字架，他们的刑法。这个弟兄姐妹们也听见，主耶稣基督之所以上十字架，好像是神在那边特别为他所预备的这一段非常短的历史。在那段历史当中，十字架成了一个残忍的一个刑罚的工具，而是神为着他的儿子能够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人类的罪所特别预备的。那当时这些整个犹大国里边，他的政治状况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当他们回归之后也发生了一些非常，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发生了一些非常大的变化。那这些对于我们能够明白新约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地上和这些人他所讲的这些话，可能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在犹太人整个回归了之后，他们因着受着这些外邦人的影响，所以这个犹太民族里边呢开始了产生了不同的这个分化。那其中有一帮人呢就被称作是撒都该派人 Sanhedrin， 就是在圣经里边在主耶稣时代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见这些撒都该人。那他们是属于一群政治投机的一些人物，也就是说他们跟罗马政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的信仰并不是很虔诚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常常有两种人来阻挡他，一种呢就是撒都该人，一种呢就是后来这些比较虔诚的法利赛人。那这两种人都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边主耶稣基督和他们有许多的辩论，甚至到了保罗的时代保罗也跟这些人有许多的辩论。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群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所以他们对神，可以说他们里边向着神是有很深的这个敬畏的也许他们对神是非常爱的。但是非常遗憾的呢，这群法利赛人他们本来是说他们是属于神爱神的人，他们却在这个宗教上走入了教条。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一直跟法利赛人很辩论很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字句与经义的问题。那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抓住了字句，他们要解释圣经里边的每一条律法，然后呢把它应用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严格的来遵守，这就是他们的法利赛人。但是当他们完全进入了字句的时候，就弃绝了那个经义，以至于主耶稣基督这个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看见啊。所以也是法利赛人主要的一个力量，把主耶稣基督从外边来讲哈，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有一些外边的力量让我们看见，今天也可以学到这些一些教训。 当然在犹太人当中还有一些厌世派，就是他们跑到深山里面去那个独居隐居的，还有一些是激进派，像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当中也有一个叫分锐党的西门，那他们就是主张这个改革的，主张用暴力来对抗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的，所以这是当时他们所处的这些社会的一些状态。那在这个宗教上，犹太人当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圣殿，所以在外邦生活的时候，他们还要聚集，他们还一起要读旧约，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就聚集这个地方呢，就叫会堂，就是这个会堂的这个聚会的方法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是他们宗教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集的方法，就是很多的时候不是在圣殿里边，乃是在这个他们的会堂里边，在会堂里边来聚集。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被掳到外邦，然后因着这个希腊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呢，很多的犹太人的孩子，他们并不懂这个希伯来文了。所以当他们回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再读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这个时候产生了有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呢，就是在大概在主权250年左右，有72个犹太的学者，他们把整本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那这个也就是当时著名的那个70亿士啊，就是70个翻译的人士。那这个呢，这对整个这个旧约圣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推广是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的。那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神并没有直接说话，但是神在这个整个这个历史当中，在社会当中还一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一直在做他的工作的啊，所以神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犹太人在宗教上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就是以法利赛人所主导的律法的解释。那当时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呢，主要重视在三件事情上，一个呢就是行割礼，一个是呢守安息日，一个是食物洁净的条例。那我们看见这三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当我们读整本这个新约，特别是福音书里边的时候，还有包括使徒行传里边的时候，还有保罗后来的书信讲到，比如说在哥林多前后书里边，那都是基本上跟这三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啊。一个呢就是行割礼、守安息日、食物的洁净啊，是犹太人在这三件事情上，虔诚的犹太人，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严格的在遵守，但是他们不知道在这背后有属灵的意义，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宗教的规条当中啊。所以这是当时整个这个新旧约之间在这段时间的历史的一个转折。所以我们看见神在那边还是一直在工作，因为神在等待着一群人他能够所使用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地上出现了施洗约翰，出现了约瑟，出现了玛利亚，出现了西门，出现了这些圣殿里边的虔诚的那些仰望他神儿子的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可以降生在这个地上。那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成了整个这个人整个历史啊，也是整个圣经记载历史的一个焦点。因为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的话，圣经呢是一个好像是从时间上来讲，如果我们把时间作为一个总向的轴来讲，它是一个从向两边指向的，没有尽头的，无限大的。因为从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那段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从时间上来讲，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到圣经结束的时候，进入新天新地，也是一个永恒，从时间上来讲是一个无限的。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时间好像一个总轴一样，但是它的中心点却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看，好像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时间上 神是在一次一次在放大啊。那旧约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也很快就过去，包括在创造世界的这段更无限长的历史，神用很短相对比较短的篇幅，如果从他那个时间和这个篇幅的对比上来讲，可以说是相对比较短的篇幅。但是到主耶稣基督这33年半的时候，却用了新约4本福音书来记载。那这33年半，在这个整个这个非常无限长的时间当中，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但是神呢，是用了非常相对非常大的一个篇幅来记载这段时间。所以神好像把我们用放大镜一样，在时间的轴上拉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在地上的工作、出生和工作。那如果我们去看这4本福音书的时候，就会发现神又一次的放大，是把主耶稣基督最后这3年半再一次放大，然后呢最后的几天在十字架上再一次放大。那就是，所以我们就知道人类历史的中心点从前还是从古往中间看，还是从我们现在往回头看，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啊。这是一个中心，这是从时间上看来，是人类的历史就聚焦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本福音书，马太福音呢，是新约啊。那新约这个词是取自于路加福音的22章20节，因为在那里边他讲到，主耶稣讲到自己讲的说，他用自己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这个新约跟旧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旧约是一个约，是神跟犹太人之间所立的约，那他的印记是羔羊，是牛羊的血。新约是用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作为印记所立的一个约，约就好像是一个合同一样。那这4本福音书呢，也是有它各自有它的特点啊。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信主的时候觉得好像，或者是在没信主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啊，为什么用4本福音书来记载主耶稣基督？有的时候还好像稍微有一些重复在中间哈，我好像这，但是又不是特别一样，有时候我们非常混淆。但是呢，的确这4本福音书每一个都有它一个侧重点，但是需要4本福音书合在一起才能够让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人子主耶稣基督在地上。那这个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很早就预言到了，在以西结书第1章的时候，那里边就讲到呢，有4个活物啊，每个活物它都有4个脸面啊，这四个脸面呢就是狮、牛、人、鹰啊。有以西结书里边这个是讲到每一个活物都有4个脸面，所以就是一个头上有四方都有的一个脸面，每个脸面呢代表一个不同的，用一个不同的物来代表的，是狮子、牛、人和鹰。那到了启示录第4章第7节的时候，那里边也讲到了出现了4个活物，那4个活物呢也是同样有4个不同的形象出现的。那这个形象跟以西结里边所讲到这个形象是完全一样的，是也是狮、牛、人和鹰。那这个4个呢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他生命的这个4个不同的方面。在马太福音里边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呢是用狮子来代表的，我们是狮子呢就是有一个王的特征啊，是一个王啊。所以马太福音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荣耀的王，讲到他的家谱啊，我们一会儿会更仔细的来强调一下这个。那结尾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讲到他胜过了这个死亡，和他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讲到他的王权。所以这个整本这个马太福音呢，好像我们可以用一个就是用一个方面来看，就是看主耶稣基督作王这个方面。是显得非常突出的。当然这个每一本福音书都是彼此有联系的并且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如果想说看一个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那正好呢就是这一系列书里边和启示录里边所预言的这个4个方面的特点。那马可福音等以后我们要读到的 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仆人，这个是呢用牛的身份来代表的啊。我们知道牛好像是在默默的，总是在辛劳。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里边所记载的，他的讲论并不是很多，但是他那个所做的事情记载的很多，每次好像都是在风尘仆仆的在做事啊。那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完全人的形象。那里面我们看见他强调主耶稣基督的人性啊，人子来不是要为了，他是为了拯救，为了赦免，讲到了他的人性。啊，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呢，据记载哈，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这三本是之前写成的，也可能马可是最早的。等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有一段，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约翰福音呢是约翰年老的时候写的。我们知道约翰呢是主耶稣基督留到地上最晚的一个，就是最晚离世的一个使徒。啊，那当然他写了约翰福音，他写了启示录，还写了约翰的书信。那这里边就讲到呢，主耶稣基督是神用鹰的形象来代表的。那每一本书可能在当时的环境当中是有一些具体的对象的，就是他们的读者有一些具体的对象。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写给全人类的，比如说马太福音，那可能里边呢他的犹太人的背景讲的很多，犹太人的传统习惯在里面讲的很多，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们觉得他的针对是犹太人。啊，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仆人，讲到他升天，主要是针对是罗马人。啊，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作为人子是一个完全的人，主要是对着希腊人。那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是对着全人类的。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这本福音书里边是把主耶稣基督他那个属灵的，在地上属灵的工作提到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太初有道，啊，讲的是好像是整个的宇宙全人类都在那个概括的当中。所以这是四本福音书他们各自有一些特点啊。那马太福音呢，从它的内容上也有一些特点，我们在这个讲义里边提到了。整本马太福音一共是有1068节，但其中有644，就是差不多60%的这个篇幅是记载主耶稣基督直接说的话。那所以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原本的记下来啊。所以马太福音的篇幅也是比较长的。那在这些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当中呢，也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大的段落。那每个段落基本上都是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作为结束啊。那第一个段落呢，比如说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到7章这段话是主耶稣基督在山上讲的啊。那也弟兄姐妹们也常常把它称为登山宝训啊。对，我们刚才也读到了几节，所以这段话呢是讲到这个天国子民在地上应该有的一个生活啊。那一会儿我们会稍微更仔细的交通一下。那第二段话是主要是记载在第10章和第11章讲到主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他所传道所讲的话啊。第三段呢是讲到一个天国的奥秘，这个是用了7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第13章一共用了7个比喻。那这个7个比喻呢，就讲到不仅讲到天国，将来的天国，也是讲到今天从教会开始到现在教会在地上这个形成和它发展的一些特征啊。所以在这个七个比喻里边都讲到教会的这个今天在地上这个发展的特征啊。然后第四段话呢是主要是对门徒们之间，他们要怎样彼此相处，人和人之间人怎样对待人，非常具体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教训。当然这些是给门徒的，但是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第五段就是从马太福音第24章一直到26章，这段话是讲到 是在橄榄山上所讲的预言，主要是讲到这个有一天啊，这个天国要来啊，讲到这个天国天国里边的预言，嗯，所以基本上主耶稣基督这几段话呢，可以分成这个差不多这样的段落。当然中间有许多的内容，并不是这个，就是说按我们完全，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为了弟兄姐妹们能够比较容易记忆的一个分法。但每段话里边的内容，具体的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那关于主耶稣基督是天国国度的君王，这段呢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哈，所具体记载的这些内容。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这个呢，就是讲到是主耶稣基督是属于大卫的子孙。那大卫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对于所有的犹太人，当他们一提到这个大卫的话，首先所想到的呢，就是君王。啊，大卫是一位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那他也是在以色列国当中，从人的角度，从以色列人自己他们本身这个感觉的角度来讲，可能是一个最在他们的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位君王。所以当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当以色列人一提到大卫的时候，他们所第一个联想到的事情呢，就是君王，就是一个国度的君王。所以这里边一开始的就提到呢，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当然我们知道这里边一直从亚伯拉罕讲到主耶稣基督。在新约的福音书里边有两卷书讲到家谱，这两卷书的家谱的顺序并不是一样的啊，一个是从前到后，一个是就从时间上从先到后，一个是从后呢到先，每个都所强调的不一样，里边所记载的人的名字也不是特别完全一样。但是呢他是因为他所强调的这个内容和方这个内容不是特别一样，所以是从不同的这个家世所记载的，但是是没有任何的矛盾的啊。那中间有些看上去好像有一点点的矛盾，但是如果仔细去查的话，都是没有矛盾的。大概在几年之前，我也是仔细把这两个家谱对照，因为当时我也看见好像有一个人的名字好像不大对的，错有点错位的。但是呢，后来发现，其实是没有一点任何的矛盾。当然，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来仔细看这一段啊。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呢，就是这段家谱最重要的提醒，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一个君，出生是就做君王的。那当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边就记载，就有外邦人来敬拜他。所以呢，他一出生的时候，作为一个婴孩的时候，就有一个君王的性质，就有人来敬拜他。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啊，这里边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是讲到登山宝训。那这个登山宝训也常常被称作是天国的宪章。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既然是一个国度的君王，那在这个国度君王里边，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里边，美国有美国的宪法啊，中国有中国的宪法，每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都有他们不同的宪法，这些宪法可能都不是特别一样，但是这些宪法要基本上反映出这个国家的一个价值，他们的一个标准。同样的，马太福音的第五六七章呢，就是天国的宪章，作为天国子民，他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宪章的啊。所以这段讲论呢，是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读到了几节，那刚才我们读到第五章的从第三节，我们一直读到了这个八福，把这个八福读完了。那这个常常会弟兄姐妹们会称为八福，因为主耶稣基督说呢，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在神的国里边是有福的。但是我们会，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福气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福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些福是讲到他们里边那个生命的一个本质，是有怎样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在神面前才算作是有福的。所以这是讲到一个 这个天国的一个宪章，是他天国里边的人，就是我们属主耶稣基督的人，他要在这些人身上所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性质啊。但是呢，还有一点我们需要记住的，就是在这些宪章当中，不是再不是规条，犹太人有很多的规条，所以主耶稣基督当他把这八福讲出来了之后，一开始就是说讲到虚心啊，都是把自己降卑，讲到里边的生命里边的一个感觉，比如像虚心，像哀痛、温柔啊、饥渴慕义、连续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啊。但后边这两个呢，是在地上的，就是我们所遇见的一些环境。前面的六个就是讲到人心里边的一些性格的特点，啊，这些性格的特点就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不是在外边遵守一些规条，乃是在我们里边到底有没有是属于他的一个性格。那主耶稣基督为了要说明这件事情呢，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啊，比如说讲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听见有古人吩咐你们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被判刑啊，这是古人的跟他们讲的，就是也是神律法里面所讲的，不可杀人。但是呢，如果杀了人，就是难免有判刑的。但是主说呢，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就难免被判刑啊。这里边他把我们从外边转向了里边，所以从他的工作呢，是把一个实心变成肉心。他的工作是把写在石板上的律法，现在要改成写在心板上的律法。所以所有的这些天国的宪章都不是我们是靠着犹太人的方法去遵守的，它都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一个生命的性格在我们里边，这个生命的性格它要自然的流露出来。因为所以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杀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接下去之后呢，又举了几个不同的例子啊，大家可以去读这几章，在第五章里边举了几个不同的例子。那这当我们读这些例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在说一件事情，就是他要看人心里边的事情，他不是要看外边所做的。那这个呢，就是从石板上转变成心板上。那我们也读了，刚才读了，就是主说呢，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掉的，都要成全的。那怎样来成全呢？好像我们看见是一个矛盾，犹太人在遵守律法，他们在一点一划的在遵守律法，可是今天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来了，犹太人那个遵守律法的方法是他所不喜悦的。但是呢，我们里边就会是不是世人有一个感觉，就是哦，律法不需要了，现在我们得到了完全自由，按照我们里边的自由来行事。可是主又说呢，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掉，所以我们好像看见了他一方面不喜欢犹太人遵守律法的方法，另一方面呢，他又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掉。那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矛盾呢？不是的。那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成了律法的总结，就是说神在律法上所有的要求，主耶稣基督在地上都做到，所以他给律法画上了一个句号。那他也把律法带了一个新的标准之上，就是从石板上转到一个新板上。那这个呢，就是更难的一个律法。其实在石板上的呢，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没有那么好的遵守律法的这个性格，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大概也可能能遵守到一两条，可是到了心里边的时候就很难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的性质的话，你在人心里边就我们就没有办法来遵守这个律法。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律法，一定要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从石板上转到这个新板上。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就是讲到我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人的义，就不能够进天国。这里边也是讲到呢，也不是这个仅仅指的是外表的，乃是我们心里边的，因为他看的心的，所以这里看的是内心的纯正哈，所以这些都是关乎内心的人内心里边的一个工作的。到了第六章最后的时候，他就讲到呢，如果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在这样在天国面前这样做，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不会再像世人一样去关心他们所关心的啊，不会再像他们一样忧愁他们所忧愁的。所以在这里边主耶稣基督也举了好几个例子啊，特别是这个天上的飞鸟啊，不种也不吃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啊，我们的神尚且养活他。讲到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那个野地的花一朵，但是野地的花呢可能今天还在，明天就放在炉子里了，但是神还给他这样的一个装饰啊。所以就讲到基督徒应该把一个目光重新转移，我觉得正是我们今天的地上啊，每天都需要学习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直需要学习的啊，因为今天仇敌在地上呢，就是用了许多的东西要把我们的心吸引去。所以盼望着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彼此带导我们，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诱惑当中的。啊，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天国的宪章，讲到神在这个国度当中，他要的是怎样的一群人。那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就接下来很大的一个篇幅就讲到这个天国君王他在地上的得胜啊。那首先这个得胜呢，是他胜过自己。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虚己。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呢，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这个人的形象，就成为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最后有八个台阶的降卑，然后呢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虚己呢，就是他不坚持自己的地位，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他不抓住他原来与神同等的一个地位，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甘愿顺服，甘愿卑微啊，为我们上十字架。也讲到他的受洗，那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对他说，因为他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你怎么可能到我这里来受洗呢？但是主说呢，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所以他看见他呢，完全把自己降服在神的这个神之下。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他也为我们每个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要学习他的样式啊，要谦卑受尽来到神的面前。在许多的事情上，他都是虚心倒空自己。当他被误会、被藐视、被弃绝的时候，他感谢天父的美意，而神呢，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所以特别是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的那一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他汗流如血点的一样在那边祷告，他向父神求，若是有可能的话，请父把这个杯挪去。并不是主耶稣基督他害怕在地上这个肉身上的痛苦，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在许多的福音聚会当中，我们都听见这样弟兄们的解释啊。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害怕他在肉身上的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的门徒，后来的门徒们，他们都没有一个害怕他们在肉身上所经历的这些逼迫和痛苦，更何况我们的主。但是当他想到他要与父神在灵里边分离，那是一个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痛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父在灵里边原来是合一的，我们不知道被父拒绝这是一个怎样的痛苦。那主耶稣基督要为着这个罪要经历在那个灵里边这样一个巨大的痛苦。但是呢他说，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要照着你的意思，他完全把自己放下好，要完全体贴神的心意。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不救自己，这是一个从古到今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我相信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至少我自己我知道是问过这样的问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想，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呢？我们有的时候还想，为什么这个这么多年前的这么多两千年来，基督徒没有问这个问题呢？好像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了，就我们就 就可以不信了，好像就不成，这个事情不成立了。但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时下边就有人在问这样的问题，说你若不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没有下来呢？哦，这个问题是一个从古到今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但是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来不是救自己，乃是要救万人，所以他为我们舍命，谦卑自己啊，这是他得胜自己的一个天国君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得胜。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其实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所遇见的难处是我们自己，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的己就成了我们的敌人，特别是在服侍主的事情上，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可以在神面前舍己，完全的舍己。那如果我们要跟随他，要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操练，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操练，就是我们也要能够胜过自己啊，能够舍己。你知道我们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无论我们的教育生活背景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里边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想法，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认为这是最对的一个想法，要我们能够放下，要我们能够放下自己，这是需要许多的学习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神，但是呢，他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那天国君王的得胜，另外一个呢，就最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得胜了撒旦的各样的试探，仇敌的试探。我们知道，撒旦跟他有好几次的试探啊，并且呢，所用的那个方法，都是好像非常有迷惑性的，因为撒旦知道，如果他用罪来试探主耶稣基督的话，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的性情里边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不会犯罪，他不可能犯罪。撒旦不可能用罪来引诱主耶稣基督，但是呢，好像撒旦说你饿了，你可以把这个石头，你可以变成饼，啊，你可以荣耀你的神。这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我们这个角度来去看啊，这不是一件错事。当然绝对不是一件有罪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大能，他可以使这些石头变成饼。但是呢，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主权的问题。所以当他胜过撒旦的时候，实际上呢，他是代表了整个的人类，或者是说呢，他代表了整个信他的人能够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被释放出来。我们的主权不再是属于撒旦，所以他在那边所给我们带来的是说呢，神在这件事情上有主权，他自己没有主权，他不这样做。虽然不是一件错事，但是呢，他把他所有的决定的主权都完全交给神。所以这个是今天撒旦在地上和神争夺的一个焦点，就是人心当中的主权在哪里。我们心里边有一个地方是有个东西在做主掌权的，那它到底是什么？撒旦在争夺这个，那这个呢是关乎这个整个宇宙的敬拜。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主权当中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最真实的敬拜。当我们把其他的事情放在这个主权当中的话呢，那就是可能是看得见的，也可能是看不见的偶像，我们在敬拜。所以主权是关乎敬拜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他能够在地上的时候，把神当得的主权、当得的敬拜来归给他。虽然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如果我们去看那些试探的时候，都是在想得到这个敬拜， 而你他说你只要来拜我，我把万国的荣华都可以给你的。所以撒旦就是要人来拜他。今天这个整个世界宇宙的宇宙当中的争夺的焦点就是敬拜，我们是敬拜神呢还是敬拜撒旦，这是一个争夺的焦点。所以今天全世界你看大多数的人都是在知道或者是不知道当中来敬拜撒旦，但只是神把我们这群人特特的选出来，或者是归他来敬拜他。所以这是这个征战是关乎的主权的一个事情。那他也胜过这个世界，这个在福音书里边给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特别是这个世界包括这个，当然包括撒旦所我们刚才所讲这个世界这个系统，但是也包括呢就是这个自然界，今天有很多自然界的这些现象。那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平静风浪，他可以医治疾病，所以这些好像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呢，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他可以超过这个整个这个是这个自然界的这些能力，他是能够胜过的。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得着了一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的几节经文，对，还有这个24章里边啊，我们的时间不是特别够，但是我们快快的提一点，在第24章到25章的时候，这段呢是讲到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证照，特别是他讲到天国来的时候，举了许多的例子，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子，比如说这个10个童女的比喻和天国才干的比喻，还有这个绵羊与山羊判断审判的这个比喻，这些比喻呢都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服事的实际当中有具体的引导的。但是当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它原来是讲到天国的事情。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25章哈，他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然后在他家里边就分给他们20两，有2000两的，有5000两的，有1000两的。那我们知道呢，当主耶稣基督回来算账的时候，那5000两的和得了2000两的，他们都是拿到得了5000两的那个就拿回去5000两。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把神所给他的都完全忠实的在这些地上的时候使用出来，得了2000两的也是一样，他也是忠实的把这2000两还给主使用出来，还给主，然后神呢就是好像变成 double 变成加倍了。只有那个得了1000两的，他把它埋在地上。当然我们知道这段呢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实际当中告诉我们说，在服事上我们要怎样在神面前忠心。因为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我自己是绝对是这样，我们可能都是得1000两的，但是得1000两这个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就是他有个倾向要把它埋起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你看那个得了5000两，得了1000，得了2000两的，神对给他们的评价都是完全一样的，在马太福音25章第21节到第23节这2节经文是完全一样的经文，都是说呢，好，你这里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所以这些事情不论人在地上在服侍神的事情上有多大的成就因为5000两的我们知道可能甚至是恩赐，今天用我们人的眼光来讲恩赐极大的人，但是呢神也是说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所以这些都是不多的事情在神的眼里。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些不多的事情上忠心，这是讨神喜悦，这是我们的生活实际当中的一个帮助。但是每次我们回头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他是说天国好像是这样子，这个不仅仅关乎到地上的服事，乃是说呢这是关乎到天国的事情。所以这些具体的例子都是关乎天国的，10个童女的比喻哈，还有这个山羊绵羊都是关乎到天国的。那我们就快快的提一点这个到了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这几节呢，这里边基督徒也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常常称它为大使命我想我们一方面能够看见神给我们所赐给的使命，说要，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但是在这之前，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根基。他讲的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因着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是一件巨大的事情，就是他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今天在教会，今天的教会在地上才有可能服侍啊，我们才有可能能够从撒旦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能够归给神，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好，那我们的交通就到这，我们下面还是分组，我们还是分两组，就请坐在一二三这个座位上的弟兄姐妹们在第一组，然后这边的弟兄姐妹们在第二组，在后边。